第十七章八正道一戒学。
本章提示：
戒学包括八正道入面嘅正语、正业同埋正命。正语就系唔杀方、唔搬弄是非、唔咒骂同埋唔说轻浮嘅说话。正业就系唔杀生、唔偷盗同埋唔邪淫。正命就系要避免从事伤害别人嘅行业，例如从事屠宰业、贩卖奴隶、武器、酒类同埋毒品等等。戒学唔单止可以用嚟作为约束自己嘅标准，而且对维护社会嘅安宁有好大嘅帮助。
一、持戒修行。持戒是修行的第一步，而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正得真理，但是戒的重要性是不应该忽视的。持戒以后，人才能够收集禅定和获得智慧的。《法句经》里面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正其意，是诸佛教。就是强调戒的重要性。
佛教徒所持的戒是由很多套的规条所组成的，这些规条有些看起上来很消极，有些就有积极的意义。心念在道德上面的作用是重要的，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充满了贪、嗔、痴的时候，他的言语和行为就会远离正道。一个人遵守戒律，就可以扑灭贪、嗔、痴三种毒火，使人的心完全净化，从而过住有德行的生活。所有的佛教宗派都相当重视戒律，不论是出家人或者是在家的信众，都是要遵守某些戒律的。一切戒律入面以五戒最为重要。
五戒是指：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妄语；四、不邪淫；五、不饮酒。
此外，他们都要避免犯十恶。
十恶是指：一、杀生；二、偷盗；三、邪淫；四、妄语，即是散谎；五、两舌，即是搬弄是非；六、恶口，即是咒骂；七、耳语，即是讲轻浮的说话；八、贪欲；九、嗔恨；十、邪见。
一切的众生都是很积极地追求快乐，害怕受苦的，所以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快乐，我们一定要约束自己，而且和别人融洽相处。
戒就是要人在思想、言语和行为方面避免作出损人利己的事，也就是要实践八正道里面的正语、正业和正命。
八正道包括了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这些是戒、定、慧三学的修行方法。
二、正语。
语言是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为了使别人能够了解我们的心意，就必须用恰当的语言来表达。一个善用语言的人，一定有很强的说服能力，使人对他充满信心。我们要同人和睦相处，不同人发生争执或者是误会，就一定要很小心地运用语言。
佛陀告诉他的弟子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五种情况。第一种，我是不是在适当的时候讲说话呢？第二种，我讲的说话是不是真的呢？第三种，我讲说话的时候语气是不是温和的呢？第四种，我讲的说话是不是对人有益处的呢？第五种，我讲的说话是不是真心诚意的呢？
所以佛陀提出了正语的标准，就是不讲大话、不搬弄是非、不咒骂和不讲轻浮的说话。
不 讲大话系咩意思呢？
唔讲大话就系诚实不欺。如果我哋对任何人都唔讲大话，就会得到亲戚、朋友同埋同事嘅信赖。即使系我哋喺无意中讲错咗嘢，亦都好容易得到人哋嘅原谅。相信大家都听到过咁样嘅一个故仔啦。有一个牧童喺山上面放羊，有一日村民突然间听到佢好大声咁嗌：
狼嚟啊！狼嚟啊！
于是村民就好心急咁拎住啲棍棒谂住去救个细路仔。当佢哋走到山上面嘅时候，就见到个牧童坐喺草地上面，好得戚咁喺度笑。牧童一次又一次咁样去呃啲村民，最后咧再冇人相信佢啦。有一日，狼真系嚟咗，牧童好心急咁大声嗌救命，但系再冇人理佢啦。结果咧，佢嘅羊全部都被狼咬死晒啦。一个狼来了嘅故事提醒我哋，做人应该诚实，唔好讲大话。一个经常讲大话嘅人系唔会得到人哋嘅尊重同埋信任嘅。
唔搬弄是非系咩意思呢？
唔搬弄是非就系唔讲人嘅长短，唔会无中生有，亦都唔会挑拨离间以破坏人哋嘅感情。有啲人喺闲谈嘅时候好鍾意东家长西家短，将谈话嘅内容加油加醋，引起咗人同人之间嘅猜疑同埋误会，结果呢亦都会为自己带嚟咗好多麻烦。所以要同人和睦相处，就唔好搬弄是非啦。
唔咒骂又系咩意思啊？
唔咒骂就系唔恶意闹人，唔用粗言秽语去侮辱人哋，唔会冷嘲热讽或者系尖酸刻薄咁批评人哋。俗语又话啦，祸从口出。咒骂人哋咧，会引起对方嘅愤怒同埋怨恨，导致朋友感情破裂。所以佛陀教导弟子，讲嘢嘅时候要温和有礼。尊重别人才能够受到人哋嘅尊重嘅。
唔讲轻浮嘅说话又系咩意思呢？
唔讲轻浮嘅说话咧，就系指我哋喺谈话嘅时候，内容唔可以超越道德嘅范围，态度咧唔可以随便，冇分寸或者唔严肃、唔尊重。如果唔系，将会使人产生好多非分嘅欲望，甚至系引发一啲唔道德嘅行为。由一个人嘅言语可以睇出佢嘅品德同埋教育。思想纯正、品德高尚嘅人，绝对唔会讲出一啲令到人哋产生不良思想、造成不良行为嘅说话嘅。
三正业，业就系有意造成嘅行为，正业亦即是系指正当嘅行为。
佛陀认为，一个人如果冇良好嘅行为，唔单止本身唔能够过安定嘅日子啊，仲会扰乱社会嘅秩序。咁所以佢要弟子要遵守唔杀生、唔偷盗同埋唔邪淫。佢相信坚守住呢一啲生活原则，人人都可以过住快乐和平嘅日子嘅。
唔杀生系咩意思啊？
唔杀生咧就系唔伤害众生嘅生命。人类都热爱自己嘅生命，其他嘅动物亦都系一样嘅。所以我哋应该爱护众生，唔好伤害佢哋。佛陀曾经讲，每一个人都害怕受到惩罚，更加畏惧死亡，所以只要替别人想一想，就唔应该伤害生命，亦都唔应该怂恿别人去杀害生命。为咗满足自己嘅欲望而去杀害别人，最终咧会受到法律嘅裁判，对方嘅报复或者系杀害。俗语有讲，用刀杀人嘅人，亦都会死喺自己嘅刀下面，就系咁嘅意思啦。只有在生命得到保障的社会里面，人才可以体会到生存的乐趣和意义的。
不偷盗是什么意思呢？
偷盗就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得到不应该得到的东西，或者是没得到人家的同意之前就随意拿走人家的东西，例如偷窃、抢劫、诈骗、行骗等等。偷盗不单止是不尊重人家的财产和利益，而且呢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威胁到人家生命的安全。我们看报纸的时候，时时可以看到这一类的新闻的。有人被偷东西或者被抢，甚至因此而被杀害，亦都有人因为财物不见了没办法生存而自杀。小偷和强盗虽然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就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人家的痛苦上面。这些是一种自私和可耻的行为。即使他在偷渡的时候没有被人发现，亦都逃不过自己良心的谴责。另外，不诚实的商人靠售买一些假货而得到利益，职员疏忽的职责但依然领取工资， 呢啲行为就好似强盗同埋小偷一样，系用紧唔正当嘅方法得到唔应该得到嘅财物，所以亦都系应该避免嘅。
不邪淫系咩意思呢？
不邪淫就系维持正当嘅夫妻关系，呢啲系家庭幸福快乐嘅基本条件。如果一个人唔能够忠于自己嘅丈夫或者妻子，做出越礼越轨嘅行为，唔单止会使到夫妻嘅感情发生裂痕啦，甚至会导致离婚，影响仔女身心嘅正常发展，为社会制造好多问题。所以佛陀认为，夫妻之间应该系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对伴侣要绝对忠贞，唔可以有婚外嘅越礼同埋越轨行为，先能够建立幸福快乐嘅家庭。
四、正命。
正命就是指从事正常的职业，凡是会危害别人的生命和安全的职业都应该放弃的。佛陀认为屠宰业、贩卖人口、武器、酒类和毒品都是不正当的职业，因为从事屠宰业就是杀害动物，贩卖人口就是漠视人家生存的权利，妨碍人家的自由。武器可以用来杀害生命，酒类会使人神志不清，不能够控制自己，而做出一些骂人、打人甚至是杀人的错事。贩卖毒品危害极大，因为人一染上了吸毒的恶习，就会萎靡不振、意志消沉、健康受损，甚至是不惜以身试法去偷、去抢、去呃，结果影响了社会的治安，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佛陀立下正语、正业和正命三个重要的道德规范，作为人约束自己的标准。总之，戒学不单止有助于个人道德的修养，亦都可以用来维持社会的秩序，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修行的。
这些戒律是根据三个原则而定立的：一、众生平等；二、众生彼此尊重；三、众生互相合作。这三个原则影响了佛教徒待人处世的态度，亦都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繁荣。
古代有一位佛学家说，假如邻居和我一样不希望有恐惧和痛苦，我又怎能够保护自己多过照顾其他人呢？这句说话是说众生本来就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希望和恐惧。平等的观念破除了阶级、主义、社会地位、国籍、种族甚至是物种的藩篱。佛教徒了解到众生平等的道理之后，就能够尊重生命、爱惜财物、尊重真理、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以保持心理健康。因为众生是互相依靠而生存的，所以了解众生平等的观念之后，众生就能够彼此尊重、彼此合作，这些对国家和社会都有益处。第十八章八正道之二定学。
本章提示：
定学包括三种修行方法，就是八正道入面的正精进、正念和正定。正精进是要努力防止不良念头的生起，消除已经生起的不良念头，此外还要培养和促进好的念头。正念是时时注意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正定可以使人精神集中，心境平和。修习定学的时候，如果能够配合慧学，必然能够达到正悟真理的目的。
一、修习定学令到心专注。佛陀认为众生的心念有如猿猴一样，所以要成日控制住佢，令到精神集中， 才能够顺利地完成工作，令到心专注就是定。
佛陀说，一切行为均是决定于人的心念，假使人存在邪恶的心念去讲嘢或者去做事，苦恼一定会追随着他。如果以纯正的心念去讲嘢或者做事，快乐自然跟住就会嚟到。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会讲错嘢或者做错事，这些是由于我们一念之差所造成的。例如我们生起了贪念，就会去偷去抢；生起了嗔心，就会做出伤害别人的事。这些就是因为在不良念头刚刚出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及时控制的结果。怎样才能够控制这些不良的念头呢？佛陀为我们指示了一条最正确的道路，这些就是收集定学了。定学包括了八正道的三种修行方法：正精进、正念和正定。
八正道里面的正精进、正念和正定彼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巴里中部对禅定有这样的描述：什么是定啊？什么是定的特征？什么是构成定的条件？什么方法能够令到定增长啊？令到意志集中就是定。定的特征就是四念住，构成定的条件就是四正勤。令到定增长的方法就是收集四念住和四正勤。
收集禅定和修持戒学一样，并不是修行者最终的目标。收集禅定对心境的平和和修行八正道都有帮助，禅定和智慧配合才能够使人正道。佛教徒对收集禅定的时候所带来的神通，亦即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并不重视的。
二、正精进。正精进就是以坚定的意志，努力不懈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去修行。
精进是成功的根本，正如一个人想登上山顶，就必须要很努力地向上攀登，才能够实现他的愿望。所以人如果想要得到快乐和正悟真理，就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实践佛法了。
佛陀指出四种收集正精进的方法：一、努力防止坏念头的产生，例如不可以生起占有他人财物的恶念；二、努力消除已经产生了的坏念头，例如一个人发现了自己有贪恋非分财富或者欲乐享受的念头的时候，他一定要考虑到后果而设法放弃；三、努力培养好的念头，例如人人都希望过快乐的日子，都不愿意受苦，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培养爱心和同情心；四、努力促进已经产生的好念头。
正精进是八正道的一个重要修行项目，收集正精进的人将不会神志昏沉、性格顽固、垂头丧气、郁郁寡欢，而是对人生充满自信。难怪有人将正精进解释为乐观、积极、进取的精神。
三、正念。
我们都知道，不论是司机或者行人，在使用公路的时候都一定要很小心谨慎的，如果分心或者不留神，就很容易发生车祸了。
正念就是要人留意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这样才能够令到有好的念头不丧失，坏的念头不会产生。
佛陀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卖艺人和他的徒弟爬上一支木杆上面，正准备表演节目的时候，卖艺人对徒弟说：
喂，你保护我下，我又保护你，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很顺利地完成这个表演，才能够赚钱的。
徒弟听了这番说话之后就说
了：不好啊，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各自各小心，自己保护自己啦。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集中精神，注意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不单止可以避免做错事，而且可以很顺利地完成自己所要做的事。
佛陀在巴里相应部里面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事物里面， 正念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一个行恶业的人收集了正念之后，将会改变他的行为，不再做坏事，而朝向涅槃的大道前进。佛陀的二母弟难陀一向被欲望所困扰，后来收集了正念，终于成为了阿罗汉。央掘摩罗一向杀人如麻，收集正念之后亦都放下屠刀，不再以杀人为乐，最后亦都证得阿罗汉果。人要获得智慧和真理，就更加需要收集正念。除了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之外，还需要保有正确的心念，以抗拒不良的影响。在思想上面要避免贪婪和嗔恨心理的产生，在言语上面要能够不讲大话，不搬弄是非，不咒骂，不讲轻浮的说话。在行为上面要做到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样才不会伤害他人的生命和剥夺他人的幸福。
正念就是将心安住在四念住上面。所谓四念住，就是一、观身不净，观察并且发觉自己的身体是污秽不干净的，所以不执着；二、观受是苦，观察并且发觉任何感受都是一切痛苦的根本；三、观心无常，观察并且发觉我们的心不常住，而且是不断地在变迁生灭；四、观法无我，观察一切事物，即是诸法，都是由因，即是原因，缘，即是条件配合而产生的，所以不能够常住不灭。
如果我们时时将心放在无常、苦、无我这些道理上面，就不会斤斤计较世间的名名利利，就会专心修学佛法了。
四、正定。正定就是令到精神集中在某个目标上面。
这个目标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例如一朵花，亦都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例如慈悲。正定是获得智慧和真理的准备功夫，如果能够努力收集禅定，就能够使心境平和，这样对人获得智慧、正悟真理都有很大的帮助的。不过在收集禅定的时候，一定要有合格的禅师去指导。人通过定学可以体会到自信和努力的重要性。收集定学不单只能够使人坚持不懈地修持戒学，而且亦都可以作为慧学的基础。此外，还可以消除不良的念头，抗拒各种诱惑，使人时时注意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总之，通过定学，人可以意志坚定地修行八正道，以达到正悟真理的目的。
禅定普通分为三大阶段，即是调身、调息、调心。
调身首先要盘腿，盘腿分为单盘或者双盘。单盘就是将左脚放在右脚上面，或者将右脚放在左脚上面，佛教称之为单家夫座。双盘就是将左脚放在右脚上面，再将右脚放在左脚上面，相反呢亦都可以的。佛教称之为双家夫座。如果没办法双盘，单盘亦都可以的。如果连单盘亦都盘不起呢，亦都可以将双脚就咁交叉住。盘腿可以使浮乱的身心静止落嚟，就好似巨大的树木植根大地一样，好容易进入禅定的境界。脚盘好之后，双手就要结手印了。先将右手仰放在肚脐下面，左手呢就放置在右手上面，两只拇指轻轻相处，两只手臂好自然地紧贴住腋下。这些呢就是叫做法界定印了。这种手印可以使左右气血相互交流。盘坐的时候背脊要挺直，但是呢不可以过度生硬。背脊挺直可以使到五脏六腑顺畅运行，促进身体的健康。两肩要平张，不可以左右倾斜。颈项要紧靠你的衣领，保持由侧面看起上来，你的耳朵和肩膀成为一条直线的姿势。下巴要收入去，嘴 轻轻咁闭住，舌尖顶住上颚，以促进消化。初学者眼睛最好系微张，望住前面两三尺嘅地方，以免自己系昏睡嘅。当你身体调好之后，跟住就要调整你嘅呼吸啦。可以系持数式观，由一数到十，数自己出入嘅呼吸，使呼吸由粗重急喘而慢慢变成细微同埋平和，就好似游丝一样，若有若无。调身同调息都做好之后，最后就系调整你自己嘅心念，将心念集中喺一处地方。如果心念唔能够调整，就算坐烂蒲团都系冇意义嘅。开始嘅时候，你会发觉全神贯注喺呼吸上面系好唔容易嘅。你会奇怪你嘅心点解会乱咁走嘅呢？你嘅心念总系唔肯停低，你谂东又谂西，耳入面只系听到外面嘅声音，你嘅脑筋混乱，思绪纷飞，你可能会觉得好颓丧、好失望。但系放心啊，如果你继续不停咁练习，每日早晚各一次，每次大概系五至十分钟左右啦，慢慢你嘅心就会集中喺呼吸上面。过咗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经验到一刹那嘅定境，你嘅心神全部贯注喺呼吸上面，连近身嘅声音亦都充耳不闻，一时之间外境俱灭。一短短嘅时间入面，呢一种定境系一种好了不起嘅经验嚟嘅，充满咗喜悦同埋宁静。你希望能够继续保持住佢，但系喺呢个时候咧，你仲系做唔到呢一点嘅。不过唔紧要，照你经常不断咁练习，呢种经验可以一次又一次咁发生，而每次定嘅时间亦都会逐渐加长。呢啲就系你将你嘅心放喺呼吸上面，而达至于忘我境界嘅时候啦。只要你总系觉得你有你自己嘅存在，你就唔能够集中注意力喺其他嘅东西上面。呢、这个念念不离呼吸嘅收集方法系最简单、最容易嘅一种。佢嘅目的系在于发展注意力，以达到非常高嘅禅定境界。另外，集中你嘅注意力，亦即系你嘅定力咧，对于任何深刻嘅了解、深透嘅内观同埋洞悉万物嘅本性，包括落咗系体证涅槃，都系不可或缺嘅。原始佛教将禅定分为九个次第，即所谓九次谛定。佢哋系四个色界嘅禅定，包括咗初禅、二禅、三禅同埋四禅，仲有四个无色界嘅禅定，包括有空无边处定、色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仲有灭受想定。灭受想定可以出现喺色界禅定或者系无色界禅定，系修禅定嘅行人暂停佢之前嘅六色，令到佢起唔到作用。一般而言，喺色界嘅禅定入面，要三禅以上先至有咁嘅能力嘅。灭受想定连同色界嘅四禅同埋无色界嘅四禅，合称为九次谛定。第十九章八正道之三慧学。
本章提示：
慧学包括咗八正道嘅两个项目，就系、是、正见同埋正思维。正见指嘅系了解因果嘅道理同埋四圣谛，亦系避免贪欲同埋嗔恨嘅产生，进而培养自制同埋慈悲嘅精神。以禅定配合智慧，就能够拔除无知。
一、收集慧学，证得真理。慧学是修行八正道的最高阶段。巴里相应部说，如果一个人的精神集中，他就能够了解事情的真相。了解事物真相是智慧的本质。
人心经过禅定的净化，就能够看清事物的真相。呢种能力并唔系靠信念同埋智力而得到嘅，而系由直觉嘅力量所获得。佢能够使人证得真理。 前面所讲的戒学和定学虽然很重要，但是他们只是用来作为慧学的基础。慧学的修行方法包括了两个项目，就是正见和正思维。收集正见可以破除对事物真相的无知，而收集正思维就可以消除贪欲和嗔恨的心理。一个人如果收集慧学，终有一日可以正入涅槃。
二、正见。正见就是对事物存在的本质或者真相有清楚的了解。
它具有两层意义。第一，是了解因果关系。譬如说，我们要时刻留心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因为如果讲错说话或者是做错事，就会受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了。第二，是了解四圣谛。一，生老病死是苦的现象。二，欲望和无知是苦的来源。三，涅槃是苦的灭除。四，八正道是正得涅槃的方法。一个人要了解事物存在的真相，首先必须认识自己存在的现象和处境，然后再去审查所看到的现象是怎样发生和存在的。佛法的思想方法是活的，是动的，和世间的思想方法是死的，是静的，刚刚相反。我们由于习惯了世间的思想方法，对佛法就会产生深奥难明的感觉。例如我们以我为真实，从来并没有怀疑过，但是这个我究竟是不是真，是不是实的呢？佛法指出，所谓我是指现实里面活动的各种不同的因缘凑合之下才有的现象来的。了解缘起的道理，我们先会了解事物的本质和四圣谛。所谓事物的本质，就是指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充满痛苦和不能够独立存在。无知是痛苦的根源，它使我们不以为一切都是永恒，一切都是快乐的，所有的事物都能够独立存在而且不受限制。这些错误的观念使我们不能够正入涅槃的境界。虚无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很容易过住自我放纵的生活，这些认为有一个永恒和独立的我和灵魂的人会变成禁欲者。他们相信灵魂是永恒和独立的，而身体是罪恶的根源，他们以为毁坏身体就可以得到快乐。
所谓正见，就是重新肯定中道的生活方式，既不沉溺于物质享受和放纵的生活，亦都不过分折磨自己。
收集正见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听闻和学习佛法，或者亲近经验丰富的导师，才能够由佛法里面得益。收集正见的时候，必须具有探讨和分析的态度。佛陀劝导人不要盲目地相信谣言、传统或者权威，而要凭自己的经验去判断是非。例如有人指着一块金属告诉我们这一块是金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很轻易地相信，而要用各种的方法去检验它是不是真的一块金，才去接受这一块是一块金的讲法。无论如何，一切事物都必须经过证实，我们才能够相信的，这样就能够达到追求真理的目的了。
三、正思维。
一个人所起的念头往往会影响他的言语和行为。当贪婪和嗔恨的念头生起的时候，就会讲错说话、做错事，为他自己带来痛苦。所以一个人要培养良好的品行，就一定要净化自己的思维。
正思维就是要克制自己，避免贪婪和嗔恨等等邪恶念头的产生，并且培养慈悲的精神。
我们要知道，人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的，只要贪念一起，占有的欲望就会产生，于是就会去偷、去抢、去呃。同样地，存有嗔恨念头的人亦都会造成各种恶业，例如说伤害生命、诽谤或者是咒骂别人等等。一个能够克制自己的人一定不会贪婪，有慈悲心就不会产生憎恨，就等于佛陀不贪求欲乐，所以放弃宫中奢侈的生活，离家修道，寻求真理。由他童年的时候救治受伤的天鹅那一件事开始，已经可以看出他有慈悲的心肠。证悟真理之后，他时时去照顾生病的人和安慰遭受痛苦的人，亦都体现了他慈悲的精神。
另外仲有一种讲法，所谓正思维，就是对正见所见的，好似因果、四圣谛等等，作进一步的思维，即是思考，睇下正见所见的系咪有错误。如果在思维的过程里面发现有错误，咁就唔算系正见啦。所以正思维呢一个步骤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人有了正思维之后，就会了解世间是无常的、苦的，于是他就不再斤斤计较个人的权势和恩怨，而更积极地做种种的善事，努力地去追寻真理，令到众生向上向善。
慧学是三学的最后一个项目，也是最难完成的，因为它必须有戒学和定学作为基础。正见和正思维为人指出了修行八正道的正确方向和目标，所以人必须努力修行，就好像爬山的人一样，一定要望住山峰去攀爬，才不会迷失方向一样。佛教的修行有两件事很重要，就是信心和智慧。两者之中，智慧是最主要的，信心就是一种基础。假如我们不通过禅定的方法去了解真理，就必须要对业力和戒律具有信心。如果以禅定配合智慧，我们就能够将无知消除。至于正见和戒律，将会在正道的时候很自然地表现出来的了。第二十章，慷慨的给孤独长者。
本章提示：
给孤独长者是谢慧成一名慷慨仁慈的富商。他去到王舍城的时候拜见了佛陀，他邀请佛陀去到谢慧成弘法，而且以祈愿精舍供养佛陀。佛陀接受给孤独长者的供养，在舍慧城住了一段时间。在这个期间，他在祈愿精舍里面讲了很多佛法，其中最有名的是有关幸福的讲法。在这个期间，佛陀亦都向给孤独长者的媳妇说法，劝导他们做一个贤淑的妻子。
一，给孤独长者。在娇萨罗国的首都舍慧城，有一个叫做须达多的富商，为人慷慨而仁慈，他成日救济孤儿、老人和穷人，所以人哋会称他为给孤独长者。
有一次他去到王舍城做生意，在妻舅的口中，他知道当地有一位人人敬仰的佛陀，他好想去拜见佛陀，但是妻舅非常忙碌，不能够带他去。当晚他翻来覆去都没办法睡觉，就马上起身自己亲自去找佛陀。途中他经过一座坟场，虽然心里面十分害怕，但是由于求见佛陀深切，他又勇敢地继续前进。黎明时分，他来到佛陀居住的园林，好远地就听到佛陀在叫他来啦，须达多。给孤独长者听到佛陀叫他的名字，觉得好奇怪，亦都非常咁兴奋，于是立即走到佛陀嘅跟前，向佛陀顶礼，然后讲：
愿佛陀安乐无比。
佛陀回答：我已经证得人生最高嘅真理，唔受欲望嘅束缚，并冇任何嘅执着，亦都冇痛苦，所以我一向都系安乐无比嘅。接住佛陀就向佢说法。给孤独长者深受感动，就诚心诚意地接受三皈依，成为佛陀的在家弟子。又因为他有乐善好施的美德，所以号称布施第一。
布施即是在物质和精神上帮助人家的。
最后佢恳切咁邀请佛陀去到舍卫城弘扬佛法，而且表示佢将会建造一座精舍，精舍就系佛教嘅寺院，供佛陀同埋佢嘅弟子作为居住同埋弘法嘅地方。佛陀答应咗啦。
二奇缘，给孤独长者翻到舍卫城，就四处寻找一个适合佛陀同弟子说法同修行嘅地方。
后来佢睇中咗属于奇陀太子嘅一座园林，就即刻去见太子，要求太子将呢一座园林卖俾佢。奇陀太子拒绝咗佢要求，仲讲：
就算啦，你俾十万个金币我啊，我都系唔愿意卖嘅。
给孤独长者大失所望，但佢一啲都唔灰心，依然坚持要将呢一座园林买落嚟。奇陀太子为咗使佢知难而退，就咁样讲啦：
如果你能够用啲金币铺满成座园林，我就卖俾你啦。
听咗呢啲说话，给孤独长者即刻派人翻屋企去攞金币。好快咁，除咗有树木嘅地方之外，整座园林已经铺满咗金币。奇陀太子知道呢件事，大吃一惊。当佢明白给孤独长者系要将园林献俾佛陀嘅时候，心入面非常感动，亦都希望喺呢方面尽自己一分力量去供养佛陀。於是就对佢讲啦：
好啦，我决定将呢座园林卖俾你啦。不过园里面嘅树系我嘅、哦，我要佢嚟供养佛陀噶。
后来呢座园林就称为奇树给孤独园，简称奇园。
如果话频婆娑罗王嘅皈依同赠送竹林精舍，系统治阶级开咗支持佛教嘅先例。咁给孤独长者嘅皈依同埋赠送奇缘精舍，就系商人阶级支持佛教嘅开始。自从给孤独长者皈依佛陀之后，佛陀喺娇萨罗国嘅首都舍卫城嘅声望就更加高涨啦。另一方面，娇萨罗国嘅波斯匿王同皇后末利夫人亦都热心支持佛教，令到佛陀成为闻名遐迩嘅人物。
给孤独长者喺园林入面做咗一座精舍，供佛陀同埋弟子喺度说法同埋居住。呢一座精舍就系有名嘅奇缘精舍。喺舍卫城附近建立嘅奇缘精舍系早期僧团固定嘅居所之一。喺佛陀成道嘅两年之内，一共系做咗三座精舍。第一座精舍坐落喺王舍城嘅竹林入面，叫做竹林精舍。第二座喺加皮罗城嘅榕树林。第三座喺奇缘入面。后来皮舍区又捐献咗一座喺舍卫城东面嘅六母讲堂俾佛陀。佛陀多数嘅时间喺奇缘精舍同埋六母讲堂度过雨季。
三，人间最大嘅幸福。佛陀喺奇缘精舍讲咗好多佛法，其中最著名嘅就是有关幸福嘅说法。
喺呢一次说法入面，佛陀强调最大嘅幸福唔单止系现在嘅幸福，而且系将来嘅快乐。佢仲话唔同无知嘅人相处，要同有智慧嘅人交往。而且尊敬那些值得尊敬的人是最大的幸福。住在好的环境里面，例如说一个有清洁的食用水、新鲜的空气、使人身体健康的地方，或者是邻居友善、能够和睦共处的地方，或者是有机会听闻佛法的地方，多做好事，避免伤害他人，尽力去帮助他人，努力修行是最大的幸福。有广泛的知识和精巧的技艺，过住有规律的生活，说话谨慎，是最大的幸福。孝顺父母，爱护妻儿，从事正当的职业，是最大的幸福。行布施，守戒律，帮助亲友，不胡作非为，是最大的幸福。尊重别人，谦虚知足，懂得报恩，对他人的爱护、关怀和帮助，感恩图报，时时听闻佛法，是最大的幸福。有耐心，接受劝导，亲近出家人，在适当的时候讨论佛法， 同有学问、有经验嘅人讨论佛法，系最大嘅幸福。知道自制，过清净嘅生活，过持戒同埋收集禅定嘅生活，了解四圣谛，证得涅槃，系最大嘅幸福。唔受世俗褒贬嘅影响，过无忧纯净安定嘅生活，不被贪嗔痴所污染嘅生活，系最大嘅幸福。无论系边个，只要佢嘅行为符合以上呢啲条件，喺任何情况之下信心十足，身心愉快，佢就获得咗人间最大嘅幸福。
四，妻子应该具有嘅美德。当佛陀居住喺舍卫城期间，给孤独长者就时常邀请佢到屋企去作客。
有一次，佛陀喺长者屋企入面听到一阵嘈吵嘅声音，原来长者嘅媳妇自此长得漂亮，对人傲慢无礼，轻视丈夫，对公婆不敬，好多时引起家庭嘅纠纷。佛陀就劝佢啦：人嘅青春系短暂嘅，漂亮嘅容貌唔能够保持到永久，所以身为妻子嘅人应该端庄严肃，温柔有礼。佢对丈夫必须忠实，关心丈夫嘅幸福，唔随便浪费金钱。喺丈夫生病嘅时候，佢应该尽心尽力咁照顾佢。当丈夫遇到困难，佢应该为佢分忧，而且设法帮佢解决困难。总之，佢必须系丈夫嘅好伴侣，先能够获得丈夫嘅敬爱。听完佛陀嘅呢一番说话，给孤独长者嘅媳妇马上答应改过自身，做一个贤淑嘅妻子。